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今天一样要来玩24小时的赠书活动，那这个活动跟上一次一样，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后的24小时之内，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同时请发讯息到我的粉丝专页韩松林的编辑手记，然后你发私讯给我，告诉我你是谁哦，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你是谁，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挑选两名读者，就直接把 Remo 电子书的兑换码直接发讯息给你，让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兑换到电子书马上阅读。这是我觉得现在做赠书游戏还要用邮寄的方式、快递的方式都很慢了，尤其疫情期间，我觉得电子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个人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再看实体书了，这一段时间看的书全部都是看电子书了，甚至我在做节目的过程，我也在学习说如何用做笔记在电子书上面做笔记的方法，这跟我传统看纸本书的做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也许可以开一期节目专门来讲，就是读电子书的方式跟读纸本书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就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如果大家想要听这一类就是读书心得笔记的内容，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告诉我，我可以策划一系列就是关于我个人如何读书的方式这样的题目。那今天要送的书跟介绍的书其实是同一本书，这本书在最近的博客来的即时榜，我最近看榜，它都呈现在前段班，也就是在前30名左右，事实上是不错的销售成绩哦。这本书叫《行销 5.0》，书名听起来有一点像学校的教科书，事实上内容也是哦，但是它的内容我觉得是蛮值得，尤其在疫情之后快要解封，我想所有的工作者现在在思考的都不是疫情当下的事情了，而是疫情解封以后逐步恢复，疫苗覆盖率提高到一个程度，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新世界。更何况这个变种病毒以后一定是像流感一样季节性的造访，所以它持续每年都会来的时候，你的企业、你的事业、你的生意要怎么样去应对这样每年都会来的一个变数。那行销 5.0 这本书我之所以推荐在大家在这个时候一读的原因是，它大概去整理了现今在科技上面可以为行销带来帮助的一些工具以及做法，譬如说像人工智能、像大数据这一类的，听起来非常高大上，但怎么样 用到你的工作上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行销人员，或者说你今天你想要卖你的商品，这样的工具跟你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本书就可以帮你奠定一个非常基本的知识，然后在这个知识上去找哪一些工具可能是你可以用到的。一段音乐过后，我就开始介绍这一本《行销 5.0》。在谈《行销 5.0》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聊聊"行销"这两个字。很多人讲到行销，就觉得行销就是把商品卖掉的一种方法，是也不是。我觉得不是的成分还比较高一点。事实上，如果你只琢磨在把如何把商品卖掉的技法，到最终成功失败的几率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好的商品。但是一个好的行销其实是要能够回溯到上源，去帮助生产端能够生产出找到他的消费者。那这件事呢，其实在生产端是不见得去想得到的。像我的工作，我们出版社如果你把行销只是定义在书印出来之后发到书店去，然后你怎么样在书店通路上面去做推广、去做曝光，怎么样去连接到媒体、连接到 各种的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去帮你做曝光，这只是行销的一种技法而已，它其实不见得能够取到绝对性的帮助。更重要的其实是行销在一家公司里面其实应该是要影响上游的生产，上游的生产能不能用行销的概念去找到它的 TA， 它的 target， 然后呢去打磨到让 target 非常满意，那这样在后面做行销的时候自然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最近呢，其实就有一个生活经验，我就去想到这件事跟书的内容其实非常的 match。 我前几天去逛一家家具店，它是一个台湾品牌的家具店，那我跟我一位设计师朋友去帮我一位业主去看挑选这个设计案里面的一些灯具。那在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去逛过了进口品牌的灯具店，那也挑了一两款已经定案的，但是呢有其他几款需要配合的在原本的家灯具店是找不到的，所以就另外多看看。那这个台湾品牌呢，事实上它的做工也许没那么细致，但它做出来的形状是好看的。我在它的橱窗就看到一盏非常大的立灯哦，那这个立灯它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材质，是我非常少见发现它在用在灯具上面，它是一个碳纤维的材质，它用碳纤维去做一个吊杆，然后去承载这个灯具。那大家知道碳纤维是轻量化而且可以承载比较大重量的一个材料。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因为 这个碳纤维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用在吊杆上面了，那它这个形成一个自然的弯曲这样的一个灯具，我觉得也是挺漂亮的。但是我发现它就有一个细节没有做好，那个细节就是它在灯具的底座，它必须要有一个很稳定的底座，它在底座跟这个碳纤维的吊杆，它只是用一个像插进去的方式来去固定它，两种是不同的材质，可能底座是金属材质。那但是呢在中间衔接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做得很细致哦，你看得出来它是被插进去的。第二个它是异材质，所以虽然颜色都是类黑色，但还是看得出很清楚的分界。所以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灯在它的门市里面的确是属于比较贵价的商品，但是呢它其实跟我看的进口家具，意大利的进口或者是法国或北欧的进口灯具比较起来，它的价格大概只有进口品牌的二分之一甚至还少一点。那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设计师在讨论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做好一点呢？我说今天这个愿意花钱的业主，通常在愿意花钱在室内设计很多的业主，他并不是统包式的，也就是他可能在家具跟灯饰上面的选择，他只是请设计师提出意见，他是另外有预算去采购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会影响他一盏灯他可能更在意的不是价格，而是它跟它的空间搭不搭配，能不能呈现出身为主人的一个品味吧。但是呢在这个灯上面我就会发现说，如果今天的这个业主是花了600万的工程款来装潢的时候，他要买一盏灯，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在意说你这盏灯是便宜了3万5万或甚至7-8万，他可能更在意的是你这盏灯有没有做到除了你这个用碳纤维这样的巧思，可能是可以让我在室内设计里面去增加一些创意出来，但是你在细节上面做得到不到位又是我愿不愿意花钱的重要关键。我并不会因为你比进口灯便宜个5万块我就愿意去买你的灯。那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的室内设计师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工作领域也发现这样的状况，也就是中间市场陷落，就是说现在没有所谓的中间市场了，现在只有所谓的高端市场跟低端市场。在室内设计界也是这样，在非常多的行业里面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今天你卖东西卖得很便宜，其实你的顾客并不会感激你，你打折打到骨折，你的消费者也不会因此而买单。这跟我们传统上面行销上有一个工具经常讲所谓的 CP 值，其实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能靠 CP 值破颖而出。那今天要介绍这本行销 5.0 里面有一个章节的内容在讲，就是中间市场陷落的问题。那我先从头来讲所谓行销 5.0 的概念。我们今天讲行销 5.0， 顾名思义，它前面一定有所谓的 1.0、 2.0、 3.0 一直到 5.0， 对吧？那什么叫做 5.0？ 5.0 跟 1.0 到 4.0 中间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觉得这是所有行销人可以先做的一个基本功课，在学理的认知上面可以先界定一下。作者，这位作者他本身是写过80本书啦，那他在行销方面的领域，他曾经针对行销 3.0、 4.0 都写过相关的书籍。那他所谓的行销 5.0， 我前面有讲过，是加进了现在非常多新一代的科技进来。那所谓行销 1.0 呢，就是他根据的是 function， 也就是功能性取向的一个行销，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满足你什么样的需求，它的功能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行销 1.0。 行销 2.0 就到情感层面了，就是说这个商品能够扣动到某一部分，触动到你的内心。行销 3.0 可能是精神上面的认同，那这个精神上面的认同更多的可能就是品牌的认同。那到行销 4.0 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网络的世代兴起，在很多的行销跟宣传广告上面逐步从实体的媒体转到网络上面，包含像社群这样的媒体，你怎么样透过内容的方式去把你的品牌精神，去把你的商品特色给交代出来。所以这位作者在之前写的行销 4.0 的时候，其实是把数位的观念带到行销的领域里面来。但是呢，他在 4.0 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讲说在 5.0 里面这些新一代的智慧科技，譬如说人工智能，譬如说自然语言处理，譬如说感测科技，或者是现在所有各领域都朗朗上口的物联网。那这一些领域在他写上一本书的时候是没有交代进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写上一本书的时候，这些技术还处于非常前沿的状态，还没有办法落实到实际的商品上面。譬如说物联网，可能在3年前你很少会看到跟物联网有关的家电，现在任何一个家电的新产品几乎都有物联网直接就附在商品上面，从电视机到电冰箱到洗衣机。我前一阵子买一台新的洗衣机，就是可以做到远端去遥控，而且它还不只能做到这个功能，它的所有的洗衣的数据都会上传，所以你用它的 APP 你就可以看到连你花多少时间洗衣服，花多少时间烘衣服，你都是可以看到它背后的大数据。理论上有这么多好用的工具，对于现代的行销人来讲，应该是越来越多的行销工具可以用，但是现代的行销人真的能够掌握这样的工具吗？所以作者在书里面提到所谓行销 5.0 的挑战，他提到了是说在三个背景下面，你要如何去能够运用这些新的科技加进来，如何把这些新的科技落实在消费者可以去购买商品这样的采购行为上面了。那三道挑战就分别是世代差异、繁荣的两极化以及数位落差。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5个世代同时处在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喜好跟行为。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们不同的消费选择，所以对于行销 5.0 的行销人来讲， 它面临到的是比行销 1.0 的时代更加复杂百倍以上的时代，所以不见得是工具多就好用哦，你还必须要知道你怎么用。那这个挑战最大挑战就在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三大挑战里面，那第一个就是世代上面的挑战，你有五个不同群体的消费群体，势必上你的一个商品没有办法卖到五个，或你有没有可能让五种人都接受你的商品。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财富不均了，这个财富不均的问题是全球化的问题了，那这个财富不均还造成的就是你的市场的两极化，就像我刚刚讲的灯具店这样的生意，你到底要向准的是一掷千金的动辄装潢一栋房子花的钱就是500到1000万的这种高收入消费者，还是你要去所谓的百万装潢今天100万装潢一栋房子都是相当低的成本了，因为你光花在看不到的东西。我出版社有出非常知名的这样装潢省大钱他出到现在已经4-5年了，每年都是博客来居家装潢设计这一个领域每年都是销售冠军那像这样的书其实就介绍给所谓的小资设计，就希望说你用最低的成本可以装潢出代表个人生活态度的一个好房子。但是呢，你到底就一个灯具店的老板或者说室内设计师这样的角色，他到底要针对哪一个群体？这就是我像我前面讲的，任何的行销它应该都必须要具备一个功能，就回溯到上源去定位的功能。你今天做一个生意，你到底是要卖给谁这件事啊？所以中间市场陷落跟市场的两极化，这也是行销 5.0 世代的行销人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作者认为行销 5.0 就是利用这些数位工具，它去模仿人类的一种科技运用有一个名词叫做仿生模仿的仿生物的生，也就是在行销的领域上面你要能够做到仿生，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告诉你大数据物联网告诉你聊天机器人这样的东西这样反而不会直接打动到让消费者愿意买单，反而是你要运用出这样的工具，但是做到人的温度。就像是作者说，他认为人工智慧也可以向顾客提供出恰到好处的方案，让客户去愿意买单。大数据的分析呢，则有助于行销人员针对每一位顾客去制定个人化的行销策略。这样的过程呢，就被称为叫做艺人市场的行销。这个艺人市场讲起来非常极端，但是如果你是第一线的工作者，你都会知道现在要去打大众市场这件事是越来越难了。我们在出版领域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大概从最近这10几年都是处于一种小众化蓬勃发展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以往一本书要能够创造30万、40万，甚至我们之前还有所谓的百万级销量的书，是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现在一本书能够卖到个几万册，就已经是一个畅销书。它其实并不代表这个市场好或不好，而是代表这个市场已经逐渐被细分化了。每一个人要得到的东西都被更精确的定义，我只想得到这样的东西。这也是必然，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现在都是供给大于需求所以大家选择越来越多，每一个品项它的量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大，所以在商业上面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最好的策略就是你要让这些人愿意买单，你还能赚到足够的利润。这是很多人在策划它的 business model 里面往往没有去想到的这一点，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好的概念，但你有没有可能赚到足够多的钱呢？倒不是说你今天赚的这些钱是要让你发财这是另外一种考量，更重要考量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利润率，你这样的生意到底能够存活多久。 事实上在很多的大型企业现今已经开始采用了非常多像人工智能这样或者是大数据这样的方式来去运用在它的行销作为上面。书里面作者提到的一个案例是知名的啤酒品牌百威啤酒，它的母公司同时有百威啤酒跟 Corona、这个墨西哥的品牌的啤酒。那他们呢就用了一个方法，他们监测了每一种广告去投放的表现，从里面去拿到这些回馈，然后告诉创意的团队去催生更有效益的广告。这其实不是很新鲜的做法，我以前在杂志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固定去办所谓的 focus group， 其实非常多的消费品牌也会办 focus group， 它其实就是一种得到消费者回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他这家母公司他是用人工智慧的引擎来去取代我们做 focus group 这样用人力来做这样的方式。他甚至去用、人工智能去为 banner， 就是我们网络上面常常看到的横幅广告，这广告的文案也是用人工智能去写出来的。那不止啤酒，知名的豪华汽车品牌 Lexus， 它也是用同样的做法，它去分析过去15年 Lexus 得奖的广告影片，然后再、分析它的竞争品牌在豪华车市的其他品牌他们做的影片。他们在做一个全新的 ES Class 的车子的广告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的用人工智慧去编写这个广告的文案内容，然后再聘请一位奥斯卡金奖的导演来拍这部广告片。所以、只要有钱就是任性，对吧？大企业其实是、很有条件可以去在科技的领域去做很多的新尝试。这样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一般工作者是无关的、大企业他们可以用钱去堆，那我们一般人假设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在脸书上面做一个小的行销宣传方案，那这样的话这些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没有可能叫 Siri 帮我写文案，对吧？书里面其实提到，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并不在科技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因为现今的科技它只能去做判断的部分，在行为模式上面。也就是说刚刚讲到的像 focus group 这样大量海量的数据，科技是可以帮你做出来一个行为模式的判断，但是在更深度的所谓的态度跟价值，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模式所产生出它原始的行为动机，它潜在的这个动机呢是机器判断不出来的，这就是人类才能判断的部分。这个部分也就是行销 5.0 新一代的行销人必须要具备的核心技能。这本书介绍现今消费市场里面最主要的五个销售 TA， 分别是五种不同的世代。前面讲过，现在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有五个世代同时存在在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里面。另外一个挑战是你现在很难五个世代赢者全拿，对吧？你可能只能针对某一个世代来去做主要的投递。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必须要搞懂的是到底你的商品是要卖给谁、这件事极其的重要。因为就像我前面讲到，你想要卖给所有人往往落得、所有人都不讨好，那你今天你想要打折打到骨折减损掉你的获利，甚至你赔钱做也没有人愿意感激你、所以这本书里面介绍了五个世代。那这五个世代，第一个是婴儿潮世代，他作者的分类他是从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这在美国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世代，就是所谓战后婴儿潮世代。在这世代其实就现今来看有非常多仍然存在的一些主流价值，譬如说像社会运动、像环保、像嬉皮，这都还在目前现今都存在的。这样的世代在现在的群像是什么？ 这些婴儿潮世代其实到现在也不管是国外或台湾其实都一样，有一些婴儿潮世代其实还没退休哦，他们还在讲好听一点是乐于工作，但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就是占着位子不放哦。这也从科技的进步也是因为这样了，就是说因为医疗的进步，所以造成这些传统上面65岁就退休嘛，但是这些甚至超过70岁的婴儿潮世代，他们都还处于身体相当健康也具有活力的状态，如果他们譬如说是拥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就还不会去思考说我到底是不是要交棒，我到底是不是要完全的退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的创办人或者是高阶的主管，他们现在可能都还是这个世代为主、哦、那第二个世代是所谓的 X 世代，也就是说从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个族群，基本上这就是一个三明治世代，就是被夹在中间，跟下一个世代跟上一个世代刚好都被夹在中间的世代。那很不幸的，在下不才我就是这个世代，以台湾来讲就是所谓的五六年级生。我常常觉得台湾的五六年级生是一个认命的世代，就是说在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都还是听命行事的年代吧，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其实是很少抱怨的，老板交代什么就去很认命的去做。但到现在我们做老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员工其实跟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差很多。但在 X 世代目前的在社会分布的样貌，其实大部分都处于业界的领导阶层了，也就是说你可能要不在公司里面当高管，要不就出来创业。不过 X 世代有一个在书里面作者的分析、哦、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婴儿潮世代迟迟不退休，所以 X 世代就很难升迁了，所以有许多人选择在40多岁离职另起炉灶，成为独当一面的创业者、跟在下的历程是一模一样的。那 X 世代之后就是所谓的 Y 世代，Y 世代是指在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族群，那他们在成年的时候是正好是千禧年，所以又被称为千禧世代。那这样的世代其实它是第一个密切使用社群软体的世代，跟像我 X 世代是不一样的。 X 世代虽然是最早期开始上网的一个群体，但我们这个年纪上网都是在，我记得我开始上网都是高中大学以后的事，所以我们上网的原因是因为学习跟工作，这跟为了生活上网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以网络为主。但是到了 Y 世代以后，他们却是以社群为主的年代，所以在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去运用网络科技，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消费者群像上面呢，你可以看到 Y 世代他们非常的尽情地在社群媒体上面表现自己，他们更需要获得同侪的肯定跟支持，他们也非常受到同侪的言行以及他们其他像是购物行为去影响。就算是既有品牌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品牌，他们也更信任同侪给予他们的推荐。同样在 Y 世代里面，你会发现到这些 Y 世代普遍喜欢体验胜过于拥有，他不是那么重视财富累积或者是资产的累积，他反而比较想要收集更多的人生故事。很多人在世代的区分上面都呈现说把整个年轻世代打包在一起，认为年轻世代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事实上在年轻世代上面也会有非常不同的差异、哦、像是前面讲到 Y 世代跟下一个所谓的 Z 世代，在所谓的财富累积跟资产累积上面的态度就有非常大的不同、哦、这也是我在生活上面有观察出来的。也就是说反而比 Y 世代更年轻的一个世代，他们会 更现实一点，也就是说他们会把财富累积跟资产累积看得很重，又有一点回到像我们 X 世代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在出生的过程里面，因为所谓的 Z 世代通常都是在1997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个群体，他们也就是我们 X 世代的子女啊。那这一群出生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看到 X 世代为了求生存，在职场在生活上面都必须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来打拼了，所以他们会更有理财观念，所谓的 Z 世代他们多半都会去想要存钱，想要把经济的稳定视为他们未来工作选择上面最重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我的子女就是 Z 世代。其实我在跟子女沟通他们的工作的发展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跟所谓我们界定所有的年轻世代都是好像只要小确幸，好像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好像只想多更多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哦。就Z 世代而言，我真实的感觉到是他们其实也很在乎现实的，并不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那 Z 世代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们一出生就是所谓的数位族群哦，他们是原生的数位族群，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说没有网络的生活经验。像我的小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用譬如说他们小时候要看影片就是用 iPad， 所以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这个好像是阳光空气水一样，它就是跟人权一样是与生俱来的，网络是一种基本人权，这在 Z 世代的生活是非常明显的。那 Z 世代他们跟 Y 世代除了我刚刚讲到那些不同性以外，其实还有更具体的不同性。如果你去看 Z 世代的 IG 好了，我会看我小孩子的 IG 哦，你就会看到说 Z 世代跟 Y 世代的 IG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Y 世代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理想抱负，或他们在生活上面的光鲜亮丽的呈现，但 Z 世代他比较更多在于说他个人真实跟坦率的自己，他的真实生活的样貌的呈现，他并不要那种你打包一些名牌，然后呈现出你每天住高级饭店跟开 party 那样子的样貌。反而 Z 世代很讨厌那种大量的后置或者是像相机的滤镜这样的照片，所以在书里面讲到这些我都觉得蛮准的，如果用我个人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真的蛮准的。反推到行销上面来讲，作者就认为 Z 世代呢，他更极度的重视个人化跟客制化的便利性，也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品牌要以 Z 世代为行销对象的话，他这些族群会非常重视你有没有办法为他量身定制，跟他产生互动。这样的挑战是在于说，企业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的做到这一点，Z 世代的品牌忠诚度会非常非常的低哦。那这书里面还提到第五个世代，这个世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消费主要的市场，这叫 Alpha 世代。Alpha 世代就是从2010年到2025年出生的孩子，他可以说是完全完全属于21世纪的第一批孩子。这些 Alpha 世代跟前面讲到的 Z 世代又有什么不同呢？ Alpha 世代就是 Y 世代的子女，所以他的性格就会受他父母亲的影响很大。因为 Y 世代通常都比较晚婚，所以呢，他们在晚婚的情况底下，他们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甚至包含像是金钱观，像是理财观念，这些都是会在 Alpha 世代还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你就会可以看到，譬如说在网络上就有非常多的小朋友网红，这个事情在之前也是比较少的，在这几年陆续都越来越多了。那这些小朋友网红其实都是 Alpha 世代操盘的，其实都是 Y 世代。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长大的阿法世代呈现在行销上面有一些样貌，譬如说他们更愿意接受所谓的品牌植入内容，因为他们本身就一天到晚在做这个啊，所以他们也从小接受到的内容就是品牌植入，他们也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不对嘛。你可以看到说现在很多像是玩具评论的频道啊，他们这样的小孩子从小看的东西就是一个植入性的内容，那他们的学习风格更重视所谓的手作跟实验，也不是死板板的所谓的教科书。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在硬体的部分他们就更喜欢科技的游戏、科技的玩具、智慧型的装置或者是穿戴的设备。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虽然阿法世代之于行销人还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 74% 的千禧世代妇女主动让阿法世代的子女参与家庭的决策，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才10岁的孩子他们可能就可以决定父母亲的消费某一个部分。那对于行销人来讲，你能够讨好阿法族群某一个程度来讲就等于是讨好他的父母亲。新世代的行销人除了要搞懂因为不同的世代这庞大的五个不同的群体所造成的你的 TA 的不同之外，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是因为所谓的贫富悬殊、社会的两极化展现在销售行为上面，也是所谓的繁荣两极化。书里面作者举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很有趣，是他以一部电影叫做《绝命大平台》，这部电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惊悚电影，它的场景就是在一个数百层的监狱高塔里面，每天随机的去分配两名的囚犯交换位置，所以呢，你如果在中间平台以上，这些上层的囚犯就可以尽情的吃那个每天配给的食物，剩下的食物才会留给下层的囚犯。那理论上呢，监狱的食物是可以分配给每一个人都吃得饱的，但是也因为说人性的贪婪了，所以上层的囚犯永远吃得很多，永远是贪婪跟自私，所以下层的囚犯就会吃不饱。这放在现今的社会其实有非常多的既视感，你可以在非常多的领域里面都看到这个问题，即便不是经济收入悬殊这样的社会现象，就拿一个最小的跟最及时的像是疫苗，对吧？你除了在没有打疫苗的时候大家会去吵所谓特权疫苗的问题，当阶段性施打的时候又会去吵某一个族群为什么可以先打，某一个族群为什么不能先打的问题，当大家都可能可以打的时候又会有人去吵说你打的疫苗是进口疫苗、国产疫苗，或者是你打的是莫德纳或 BNT 或是 AZ 的问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是我们姑且不论道德的角度，从行销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现在没有所谓的中间市场了，现在只有两极化的市场。两极化的市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在各个方方面面都呈现一种两极化的状态。譬如说在意识形态上面全世界都是如此哦，不是只有台湾是蓝绿的对垒壁垒分明，在美国也是这样啊。川普就是一个两极化社会最明显的一个代表。那除了在意识形态上面的两极化呢，工作形态的两极化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工作形态的两极化呈现在说获取薪资收入或获取财富你的能力跟技巧的不同，产生出两极化的样貌。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贫者越穷他是因为没有工作这样的原因其实是跟想象中不一样的哦。因为根据美国的调查，高价值的高薪工作跟低价值的低薪工作其实都是不断的增加的，中间阶级的工作持续在萎缩。 你会觉得说低薪工作可能是呈现一个萎缩的状态，失业率高，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可以做，你赚不到钱。其实不是这样的，低薪的工作是呈现持续大量的成长。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它的估计，在几个领域里面，高薪收入跟低薪收入都是很大量的成长，像是替代能源、资讯技术、医疗保健、资料分析这几个技术性的工作，都是未来十年里面会成长非常快速的行业。但是呢，它其中有一些工作的报酬很高，但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报酬都少得可怜。这样的差异，你就会造成说，同样都是受雇者，同样都是工作者，但是你在就业结构上面，乃至于你的财富、你的收入上面，就呈现出非常悬殊的两极化。工作上的两极化就会造成生活方式的两极化。传统的价值观是所谓的消费主义，赚越多钱，买大房子，买豪车，呈现出你所有事情都成功的一种生活样貌。最具体的就是呈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像是每一个奢华品牌的品牌体验日记一样，它就是刻意要你产生一种叫做错失焦虑的状态，消费者就会因为这样的焦虑而买单。但是同样的情况也产生出了另外两极化天平的另一端，也就是所谓的极简风潮。譬如说，我们看到日本整理达人近藤麻里惠，他不只是出书，不只是在日本，像是在台湾也非常的畅销，在全世界都很畅销。他还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Netflix 的上面有播映他的电视节目。那他所提倡的极简风潮，呈现出一个样貌，就是生活方式两极化天平的另外一端。当然，极简主义背后的理念是用较少的东西生活，降低压力。但这你不可讳言，它也是因为你收入不可能增加的情况底下，你怎么样去让你的生活去带来幸福？就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过得不是没有钱就一定是不幸福，我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去达到我想要达到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生活方式的两极化的情况底下，市场就不会再是一个有所谓中间模糊地带的地方了，它不会是从最便宜到最豪华的一个线性的分布了，它会变成是趋向高价跟低价的两个极端，中间市场就不见了。所以你在很多领域里面，你看到的，你不会看到说中间的好一点的，价钱不那么贵的 affordable， 但是呢，品质不错，有点设计感，这样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你做出来卖不掉嘛。那作者就讲说，夹缝中求生存的中间市场逐渐的淘汰，这个现象产现在很多的产业类别，譬如说像食品杂货、时尚零售、食品服务、航空跟汽车产业。那尤其汽车产业，如果你有在看新闻的话，在疫情底下，其实高级豪华轿车的销量是逆势成长，而且成长非常非常的可怕。尤其像是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它的 Taycan， 我在之前的节目介绍电动车的时候有提到保时捷的电动车 Taycan 创下的销量是你难以想象，一台三五百万以上起跳，甚至顶配的话可能可以到700万的车子，它创下了我印象里面台湾卖了2000台以上吧，而且它首批配额是马上就卖完了，你会觉得说台湾的有钱人还真是多。另外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台湾有一个比较大的赛车场叫力宝赛车场，力宝赛车场在去年全世界都没有都在封城，只有台湾没有封城的时候，力宝赛车场每个礼拜的 track day， 也就是赛道日，所谓赛道日就是它不比赛的时候可以开放给一般人，你开着你的车去体验所谓的赛道。那有一些玩家他是定期去玩赛道日，去年力宝是永远都是满的，订都订不到。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中间的我们所谓的百万车这个领域，就是100多万啊，中间的品牌啊，这都慢慢消失了。买得起的人自然会想去买2A1B，对不起，2B1A 哦，双 B 或者是 OD 这样的高级车品牌。那买不起的人可能就是朝更低价的靠拢，可能就是百万元以下、几十万这样的车子会卖得比较好一点。所以在我们前面讲到这两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一个是越来越细分的不同世代的差异，一个是中间市场的陷落，现在全部朝向两极化的发展。那甚至在两极化的发展的同时，其实在所谓的高消费跟所谓的低价消费这两块，也会各自细分出各自不同的定位跟市场出来。也就是说，现在的行销人你面对的市场分隔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细密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数位转型，也就是这本书提到的宗旨，为什么要用行销 5.0 的方式来去做未来的行销规划，就在于这个地方。因为市场越细，你越难掌握到消费者，这时候科技就可以帮到你。书里面讲到一件事，就是数位化的转型，年轻世代是引领潮流的族群。这个其实很多行销人其实会有这样的迷思哦，你往往觉得你的产品是卖给某一个群体。这个迷思最常发现的是所谓的引发商机。这个我特别讲一下，是因为我有惨痛的经验。我记得很久以前，好，我写了出版刚创业的头一两年吧，我出了一本书，叫做《老年照护》的书哦，书名我已经 有点忘记了。那我那时候是因为自己感同身受，因为我父亲有阿兹海默症，所以我觉得老人照护看起来，不管是政府在推长照政策，或者是很多的新闻讨论，看起来是有商机，而且有非常多人需要这样的资讯，所以我出一本这样的书。但事实上那本书卖的奇差无比，就是那是一本非常失败的书。那市面上当然也有一些这一类的书，我相信也没有太畅销的，有一些卖的可能还可以，但绝对不能达到畅销书的领域。那大家都会觉得引发商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啊，这些老年人口袋里面都有钱，而且他们的钱是闲钱，他们跟年轻人不一样，他们不需要缴房贷，他们的房子都已经有了，他们的钱就是纯粹拿来花销的。所以这样的消费者理所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费群体啊，要是我也很愿意投入这个市场啊。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市场，像我出过这样的书，我才会发现呢，什么样的人会买他的书，其实是他的子女会买这样的书啊。他子女可能是我们前面讲到 X 世代或 Y 世代，所以你去开发这样的商品的时候，你的 TA 其实不是婴儿潮世代，你的 TA 反而是他的子女的世代，有这样困扰的世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者讲到有一个案例非常有趣，他在开篇的时候提到一个故事，他说在1950年代有一个科学家，一群科学家在日本一个岛屿叫信岛对猴子进行实验。那科学家就定时的会把番薯丢在沙滩上给猴子吃。某一天呢，有一只名叫地瓜的小母猴啊，他先把番薯洗干净之后吃，发现这样味道更好，所以呢，这个猴子就开始影响他周边的其他猴子，这个造成了一些改变哦，就变成所有的猴子都开始接纳了吃番薯之前要先洗干净这样的做法。所以科学家就把这样的现象称之为百猴效应，指的就是说行为改变所发生的那个临界点之后产生的扩散作用。那我常常会觉得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尤其像我的领域，因为是所谓流行的产业，内容产业，所以我常常会提醒自己，就是我要做的东西一定要尽量跟年轻世代接轨，即便做的内容或 TA 也许也包含的所谓的婴儿潮世代或所谓的 X 世代，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可能现在定义是40岁以上的群体， 但是你在行销的操作方面一定不能把它完全的只放在40岁以上的这个群体，因为在行销操作的现实上面是这个群体它没有扩散力啊。我们所谓扩散力就是大部分的扩散力都是由下而上的，也就是说从年轻的群体它会变成一个社会的共同意识跟氛围，然后慢慢的消费群体会往上扩散，由下往上打。如果你今天是在40岁到60岁这个群体去做行销，他很难去影响他的子女辈，也就是年轻群体的消费。相反的，假设他的子女在消费意识上面是买单的，他很容易去影响他父母亲的消费观。这个其实在譬如说 3C 科技用品上面是非常常见的。我想很多老人都不是自己去选择手机的，大部分是看子女用什么而选择用什么，甚至是子女孝亲的一个礼物哦。所以很多的我们常说 iPhone 是老人手机啊，所以很多年轻人买送给父母亲的手机可能就会选择 iPhone， 对吧？想说这是无痛无障碍，同时也帮年轻人解决问题，因为老人家不会一直问哦。那所以在行销上面呢，其实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达到扩散的效果。所有的扩散都不会是一件快速的事情，你要做跨世代的观念的扩散，这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呢，现在因为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哦，这个疫情在上一期节目《以后大未来》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就有讲，它就像一个加速器。所以在行销 5.0 的概念里面有一些领域其实就是能够快速的因为 COVID-19 的加速让它产生绝对量体上面的变化。譬如说最明显的就像是购物这个领域哦，购物这个领域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像亚马逊的，像台湾的 Momo、 PC Home 这就不再赘言了。但是在 某一些看似不可能的领域，它一样是产生了实际上的质变了。书里面提到就是说它有一个名词啦，当这个名词我都建议大家直接去看书，因为我前面一开始就讲过这本书有一点像教科书。当然如果我讲节目是用教科书的方式来讲，我想应该没几个人听得下去，所以我比较多是在讲观念。但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是在讲对于行销人来讲是谈如何操作的一些理论跟操作的实务，所以我大部分是讲案例啊。那他这里面有举到一个案例，我觉得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没有想过说这件事也会扩散出来，但它实际上就是产生了扩散效应。这扩散效应就是像汽车这样的行业，传统上面汽车我们都是透过业务员跟 dealer， 也就是所谓的实体销售的门店来去做采购的动作。即便你可能很多的资讯都是在网络上面做功课，你尤其买像汽车这样的一个贵价的商品，它是一个耐久材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做很多的功课。那 95% 的购车族啊，把数位科技是当作主要的资讯来源，但 95% 的销售都依然是在实体商店上面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有 5% 是在线上，这非常的少。但是疫情却加速了线上购车的普及。线上购车这件事呢，只有在少数的品牌，譬如说像特斯拉，像电动车的购车，那个 TA 跟这样的行为是比较高重叠性的 match 的时候才有可能成立。我说的是在疫情之前，像我买特斯拉是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些功课，我周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本来就开特斯拉，所以这个车我本来不陌生，也坐过好几次，也开过好几次，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试驾了哦，这台车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因为特斯拉只提供你网络下单嘛，所以你就直接在上面付了3000块定金，你的订单就成立了哦，完全不需要。后来我唯一一次去特斯拉门市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开其他的 Model S、Model X， 所以呢，我要买的是 Model 3， 所以 Model 3呢，我还是要去开一下，了解一下我未来车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到门店去请他安排一个30分钟左右的试驾，这是我唯一需要线下的地方。那因为这次疫情呢，其实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买家更喜欢零接触的互动。我看到特斯拉在美国在疫情期间，它的交车是完全零接触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在你家里交车，然后他把车开到你家门口，那这个交车人员就走了，之后所有的互动全部都在线上，你就是你只要设定好，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开你的车，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有一个业务人员来跟你做任何的接触。那你就会今天就会想，如果连汽车这样动辄百万以上的花费都可以做到零接触零互动的交易，都可以做到线上交易，那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线上交易的呢？这听起来市场非常美好，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如果我们看市场分布，即便现在线上购物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它占整个零售业的市场份额，我记得在《以后大未来》那本书也有提到，了不起也就是十几20%的市场份额，事实上就代表说还有极其庞大的线下的交易仍然持续在无法被线上所取代。我今天看到的新闻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为了奖励传统市场的摊商，他去媒合所谓的外送这样的机制，然后跟传统的摊商做一个媒合，那尽量当然疫情期间是要减少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嘛，尤其传统市场是比较容易造成病毒传染的地方，所以他就用公部门的资源来去补贴这样的外送的费用，然后让传统市场可以更可能的数位化。但是落实到我们一般的企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家公司作者就提出来都可以评估自身数位化的能力，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顾客愿意迁移到数位通路的一种意愿。像我今天看到的新闻就是有一些消费者他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实体上看到肉新不新鲜啊，鱼新不新鲜的样子，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安全感，所以这也是需要时间的，除了公部门的力量去介入之外，创造一些无痛的接轨之外，譬如说在外送的成本上面，消费者会觉得说他不会因此而多增加了成本。另外就是说摊商也要做出改变，因为以往消费者他靠的摊商靠的是消费者的人流，传统市场的人流，消费者到现场他去选择，久而久之在小的群体里面累积的口碑，某一位太太就固定会来这边买。但是现在必须要建立所谓的就是摊商有必须像企业一样，他必须建立他的品牌信任度，消费者在看不到这个鱼新不新鲜肉新不新鲜的情况底下，他信任你这家摊商，他愿意盲订，看不到肉他就跟你订肉。所以这件事反而是最难的，落实在我们一般工作上面其实一样的啊，就我们任何一家企业其实在数位化的过程都像传统市场的摊商一样。书里面就提到说你可以用到几种方法，譬如说你提供数位化的诱因。那企业要如何提供数位化的诱因呢？就像是你要促进数位互动，企业必须提供上网的好处。上网好处又分成正面跟负面的诱因，这叫做数位迁移。所以正面的诱因可以包含像最简单的像是折扣现金回馈这样的方式，那这在很多线上的电商都非常的常见。负面的诱因听起来有点极端，但可能也是一个手段譬如说它在减损你线上的消费，这个听起来像是负面，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这一次的疫情，它就是一个负面诱因，它就是不准你到传统市场，身份证人流的管制，它其实就是一种数位化的负面诱因。第二个作者提出来是说企业要去找出顾客在整个线上体验的一个挫败点， 然后要透过这样的努力，数位化的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里面挫败点不只是线上的挫败点，也包含线下的挫败点。譬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汽车交易啊，或者是排队名店都一样，它可能共同点就是它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对吧？这样的机会还产生在像是金融机构。我不晓得大部分的群体是怎样，在我们 X 世代，我现在有非常多的 X 世代的使用者应该都已经完全的适应线上银行的交易了，一些小额付款啊等等之类都可以做到大部分的无现金交易，或者是转账汇款都不需要到实体的门店去了，这些都可以去做得到。但事实上银行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些实体的店面呢？其实从银行端来看，现在的实体的银行它的效应也是越来越差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银行业者，我今天如果能够去解决一般的顾客的痛点，像是等候时间、排队时间，并且足以给予他更多的回馈，像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给他的诱因，不管是正面的诱因或负面的诱因，都会能够有助于你快速加快数位化的一个速度。这个在金融业其实是非常需要的，不只是它可以大量的降低你在实体银行上面所必须部件的成本，但是你节省了这些成本不代表你就不用做任何的支出哦。这里面作者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透过数位化重现顾客期盼的实体互动，这是需要投资的。这个投资就像是说，我们一般在做金融操作的时候，通常是因为牵涉到钱嘛，所以它必须要建立很大的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当我在纯线上交易的时候，如果我熟悉这样的工具，我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很安全的操作它。但是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或不熟悉数位工具，它有数位落差的人来讲，这样的消费者难道你就不要了吗？他还是必须要做一些让消费者可以无痛接轨的投资，像是金融服务机构的视讯金融，或者是我在前面一集节目讲到医疗行业，远距医疗，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远距医疗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现代的科技去解决 新形态的一种行销模式。其实作者提出来非常多行销跟科技整合的论述，但是我觉得这些论述啊，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也就是所谓情境营造的概念。那因为他这里面讲了非常多，不论是物联网啊、人工智能啊这些理论性的东西，但我觉得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消费者情境上面。他里面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其实非常的有帮助哦。如果你不了解物联网，什么是物联网，什么是区块链，你光体会到这个情境，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两项新的科技可以帮你做到什么事情。它里面提到的案例是迪士尼。迪士尼在它的主题乐园，它怎么去用物联网这样的科技呢？它用物联网去重新定义园区内的顾客体验，顾客服务的体验，他怎么做到的？譬如说，他每一个去游乐园的顾客，他就会给他一个叫做魔法手环。这个魔法手环呢，会跟一个网站去做整合，这个网站叫做我的迪士尼体验。这个网站的登录之后，你就会有顾客的资讯，他可以直接当做游乐园的门票、房间、饭店房间的钥匙，跟甚至他的付款的一个付款机制。这个手环透过无线电频率的技术，跟游乐园里面的设施，像是餐厅、商店、饭店里面这个所有消费的设施，都可以互相的联动。这些设施里面都有数千个感应器哦，不断的跟你的手环之间产生通讯。所以迪士尼的工作人员，他其实看得到他这个游乐园里面的顾客所有的动向，甚至他可以预测，他可以预测到这个 游客他在40英尺之外，他即将要到你的商店来，然后你可以主动的准备他想要的服务给他。这就像是说你不必开口，就有人亲自来去迎接你，亲自来服务跟满足你的需求。你要知道在服务业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事情了。在饭店业里面，我们都讲一个，就是服务人员跟顾客的比率，这个工作人员跟住客的比率是一个饭店业的黄金数字。也就是说，当你越能靠近1:1，你这家饭店的服务一定是越好的。这也是非常多顶级饭店拿出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最重要的数字。但如今呢，这个数字在这样的科技加持底下，它可能会被打破，因为有很多事情不需要完全的靠人力。人力可以用在什么？用在最最有温度的事情。反而像这样的提醒，譬如说前面提到的迪士尼，机器可以帮你做到，科技可以帮你做到，是提醒你这件事，是串接这件事。但最后一关要做接待的，还是这个商店，还是这个饭店里面的服务人员，但他是有准备的。这个有准备，以前是靠大量的人力来帮你准备，现在你可以在科技帮你准备好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问你的客人，哎，欢迎你来到我的店里面，你需要看一些什么东西，你需要我介绍什么东西给你吗？所以这就是他提出来的案例，在物联网跟区块链上面如何运用在迪士尼这样的实际上服务业行销的一种体验。这本行销 5.0 我非常推荐给两种人是必读的，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做行销工作，那第二种人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行销工作，但是你负责决定这个产品的方向，你是制作产品的人，譬如说你是产品的 PM， 你是工程师，你负责决定这个产品针对哪一样的消费群体，我都觉得你必须要来看一看这本书哦。这本书会帮助你建立在 TA 设定上面一些非常多元的基本概念。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对你有帮助，然后请记得就是帮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评价，同时如果你有兴趣参加今天的24小时证书活动，就请同时发讯息到我的粉丝专页韩松林的编辑手机上面。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